高峰，您早前先后采访了两位中国北方的这个居民，那在他们的眼中，严寒下中国供暖不足的这个情况，它到底有多严重呢？高峰。
陆阳，入冬以来，河北省部分的地区气温一度降至-15度或以下。那么，保定市河桥乡蔡桥村的蔡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啊，河北部分地区的确有供暖不足的情况，严重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。
因为农村室内空间特别大，封闭不严，天气越冷，用气的量要会加大，这个供气可能会出现不足，断气倒不会出现时间很长。
2017年，为了改善雾霾，中国多个省市实行禁止或者是减少烧煤取暖，改用天然气或者是电。蔡先生说，事实证明了天然气尚未能全面代替烧煤。以价格来说，烧气可能比烧煤花的钱还要多，但是取暖的效果呢，却是不如烧煤的好。陆阳。
那么在这个刚才提到了这个黑龙江哈，那么在黑龙江这个天气寒冷呢，是在中国是首屈一指的。那么早前呢，这个漠河市这个气温呢，更是一度跌到了这个摄氏-53度，打破了1969年以来的这个最低温的这个记录。那么黑龙江的这个供暖单位对于供暖出问题，那么有什么解释呢？
美国之音是采访了佳木斯市的居民马女士，她说：“
那个热力公司啊，他们回答就是说外头太冷了，回水呢就是特别凉，加温呢加不上来，大家呢没有办法，就得挺着呗，再不满意也没办法，钱给他了。”
那么，中国北方地区主要是由这个政府补贴供暖。那么近期供暖不足呢，与过去数年的这个动态清零，是否有关联呢？高峰。
陆阳，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告诉美国之音说，对于经济不发达的北方城市来说，当局必须确保居民供暖价格不会过高。因此呢，对于供应商来讲呢，给居民供暖呢，其实是一门亏本的生意。而雪上加霜的是，动态清零让地方政府入不敷支，补贴压力增大。
2022年，就中国政府的收入减少，主要是像那个房地产开发，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行业，他们也不景气，地方政府的收入会大幅度减少。但是问题是，它开支增加了。那现在说你要去再去补贴这些那个供暖的话，就可能不到位。
黄大卫说，煤改气虽然是减低了污染，却导致了成本大增，所以呢，供暖公司的亏损是特别的严重。陆阳。
好，感谢高峰。